欢迎你来到本期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开启一次量身定制的知识探索之旅。
没错，很高兴能一起深入挖掘今天的话题。
那个，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你是一家传统大型唱片公司的高管。有一天，你把你旗下一支刚刚发行了新专辑的摇滚乐队叫进会议室，准备对他们进行一场非常严肃的敲打。
听起来像是典型的唱片工业时代的戏码。
对，这支由 Amanda Palmer 担任主唱的德累斯顿娃娃乐队，他们的新专辑销量是2万张。你知道在那个年代的体系里，这2万张的销量换来的是什么吗？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官方定性，一场彻底的商业失败。
确实是这样，因为在那种传统的大型机器运转逻辑里，区区2万张的受众规模，连维持公司日常开销的盈亏平衡线都远远达不到。
没错，但是请你一定要把2万这个数字放在心里，因为仅仅几年后， Amanda Palmer 离开了那家唱片公司，单枪匹马在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上发起了一个项目。结果怎样呢？
结果非常惊人，
简直离谱。他在那儿不到四周的时间里筹集了超过100万美元，直接打破了当时音乐类众筹的所有历史记录。而且最让人震惊的是，当狂欢结束，他拉出后台数据一看，
支持100万美元奇迹的人数恰好也是2万人。
哇，对，同一个创作者，同样是2万人，为什么在旧体系下是可悲的失败，在直接面向粉丝的模式下却变成了创造历史的成功？
这种极端的反差，其实恰恰揭示了我们今天注意力经济中最核心的秘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你深度拆解的核心命题。我们今天看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资料，主要是关于小额支付下半部的底层逻辑。而且触发我们这幅讨论的其实是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听众杰瑞米，他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杰瑞米的观察非常敏锐。
是的，他最近正在涉足创作者世界嘛，他就发现像 Substack 这种内容订阅平台，通常都会建议创作者每个月向读者收取5美元的统一费用。他感到非常困惑，这种每个月5美元的订阅到底算不算我们常说的小额支付？而且未来的趋势到底在哪里？
我们今天的任务绝对不仅仅是回答杰里米关于这5美元的字面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你揭开，在这个信息极度过载的时代，到底如何将注意力转化为真实价值，以及弄清楚为什么很多时候，当你试图向所有人收取极其低廉的费用时，这反而会阻碍你的成功。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了弄懂阿曼达那2万名粉丝的奇迹，我们得先设定一个基准线。资料里提到了一个概念叫最小可行受众，
对 ,minimum viable audience。
如果时光倒流50年，你想靠教别人一种极其冷门的爱好，比如某种古老的拜占庭编织技术，你必须在你住的那个物理街区里找到足够多的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地理位置曾经是人类才华变现最大的物理天花板。但 Internet 的本质就是把这个限制降维打击到了零。
对。现在全球有几10亿人 online，
这就意味了无论你的兴趣多么古怪，只要你打破了地理限制，在全世界找到3000到2万个对你教的东西极度感兴趣的人，就变成了可能。对于 Amanda 来说，2万人足以支撑100万美元的音乐事业。
那对于杰里米这样写深度新闻通信的人呢？
如果有1000个人愿意每月支付5美元，每个月就是5000美元，这就足以成为一份全职工作了，这就是生存的数学。
但是等等，如果这道数学题的门槛变得这么低，就只要1000个人，那是不是意味着我随便在网上做点什么，凑过这几千人就能躺着赚钱啊？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容易掉进去的陷阱。资料里其实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哦，怎么说？
正因为 Internet 打破了地理边界，它同时也提供了无数免费的替代品。如果你仅仅觉得我已经把我能做的最好了，那是远远不够的。在充满无限免费选择的网络世界里，你必须做出非同寻常的东西，
也就是不可代替的东西。
没错，
既然我们需要这几千个受众，那这每个月5美元的交易本质究竟是什么？ 这就引出了支付背后的心理学。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凯文·凯利提出的1000个真正的粉丝概念。
这个概念很火。
真正的粉丝不会去算计他们给你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他们不会拿个计算器算我这5美元到底值不值，他们可能会每年为你花100或200美元，甚至还会为你欢呼。
所以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我的内容比免费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为了节省点时间就勉强付了我几块钱，这算不算真正的粉丝？
显然不算。
这感觉像是我在咖啡馆收银台结账的时候，顺手把找零的几个硬币丢进旁边的小飞罐里，这只是一种冷冰冰的小额支付，完全没有情感连接。一旦有了更好的免费工具，这5美元马上就没了。
极其精准的类比，这其实正是 Patreon 等平台能够运转的核心逻辑，
就是大家去赞助创作者的那个平台。
对，人们每个月在 Patreon 上付钱，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活中极度缺乏音乐或者某段视频，他们付钱是因为成为某个创作者忠实粉丝的感觉很好。
哇，买的是一种感觉。
没错，是情感的纽带，而不是纯粹的信息买卖。
那既然网络能让我们连接到全球这些真正的粉丝，逻辑上来说，克里斯·安德森的长尾理论难道不是我们创作者的终极福音吗？把所有小众的东西放在长长的尾巴里，总会被人发现。为什么很多这么做的人还是失败了？
长尾理论初听起来非常美好，摆脱了唱片公司这些过滤器后，像 Netflix 和亚马逊这样的平台确实提供了无限的选择。但是资料里揭示了一个非常冷酷的事实。
是什么？
如果你去看数据， Kindle 上绝大多数的自出版书籍一辈子的销量不到5本。
我的天，不到5本？
是的。而在 iTunes 上有大量海量的歌曲，整整一年都没被播放过一次。长尾正在变得越来越长，它成了一个想哈死亡的地方，根本不是繁荣的地方。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如果长尾的尾巴里根本赚不到钱，那阿曼达·帕尔默是怎么在4周内拿到那100万美元的？他也没有霸占主流排榜啊。
这就揭开了谜底，因为在粉丝的生态里，并非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阿曼达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鲸鱼效应。
鲸鱼？
对， Whales。 资料显示，当时有一大群极度狂热的粉丝购买了价值5000美元的家庭聚会套餐。
等等，5000美元？
没错，你算算这笔账，只要卖出20个5000美元的套餐，那就是10万美元。这区区20个人就占了整个100万众筹总额的10%。
哇，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小额支付了，这简直是改变命运的巨额支持。
确实如此。所以如果你只盯了长尾，只想着怎么让更多人给你付几块钱，你完全错过了生态里最大的金矿。
这就引出了杰里米关于 Substack 的那个问题，既然鲸鱼对创作者这么重要，那 Substack 这种每月5美元一刀切的模式，机制上岂不是有致命的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像是举办一场演唱会，举卖经济舱的站票一样，如果我只想做个简单的 newsletter， 这种统一收费难道不是最公平也最容易管理的吗？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 Substack 面临的真实挑战是，许多人想免费阅读，几乎没人愿意看全部内容。当你设定每月5美元这种死板的门槛时，你其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你切断了短头。
切断了短头 ,shortcut。
对，想象一下需求曲线左边最高的那部分，你用5美元的墙把那些愿意每月支付100美元来获得 Zoom 1对1通话的铁粉，或者渴望加入核心社区互动的超级粉丝，全都拒之门外了。
啊，我明白了。我等于把支撑整个事业前进的最关键群体硬生生地挡在了门外。
没错。你人为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极低的天花板。
如果不能只靠这种死板的订阅费，那创作者该怎么破局？怎么让原本只有10几个人的小圈子裂变起来？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看最成功的 Substack 创作者是怎么增长的。他们的增长往往不是靠买广告，而是靠现有的付费用户把邮件转发给那些不付费的同事。
为什么他们愿意把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免费分享出去？
因为这能彰显地位， 就是那种我能负担得起这种高质量信息而你不能的微妙心理。同时它展现了慷慨，以及最关键的，在同事获得信息之前提供了一种极其稀缺的时间差价值。
为了地位和时间差买单，这让我想到了资料里的那个彭博社的极端案例，简直绝了。
嗯，彭博社端机。
对，一个新闻通信收5美元我们都嫌死板了，而彭博社终端机每个月要收2000美元，但是资料里居然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小额支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000美元听起来确实是天价，对吧？
对一般人来说绝对是啊。
但彭博社只有大约10万名客户，每个月2000美元的收费给他们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为什么那些投资银行心甘情愿付这笔钱？
是啊，为什么？
因为这些终端机上的信息能比竞争对手早15分钟到达。在华尔街的交易大厅里，这15分钟的时间差价值可能是几十亿。相较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赚到的巨额利润，2000美元可不就是微额支付吗？
哇，我懂了。只要你提供的价值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不管是赚到了钱、地位还是快乐，绝对的价格就不再是障碍了。
完全正确。
我们刚才说的彭博社呢，是纯粹的数字信息，冷冰冰的金钱 ROI。但资料后面转到了一个极其感性的实体例子，进一步证明了这个逻辑也适用于所有创作者。
你是说那个18磅重的庞然大物？
对，著名商业作家塞斯·戈定做了一件极其荒谬的事情，他众筹制作了一本800页长、重达18磅的巨型书。资料里打趣说，这书重的都能砸死一只小型哺乳动物了，而且比市面上任何书都贵。我就纳闷了，在网上发个 PDF 几乎是零成本的，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劲做这么个怪物？而且粉丝甚至在书后面印出来之前就买单了。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事情就清晰了。买这本书的人可能只是他粉丝里的1/1000。
又是那些金鱼。
没错，但这1/1000的粉丝，他们买的根本不是书里的文字信息，他们做的是一个纯粹的情感决定。当这本巨大无比的书放在他们的咖啡桌上时，它就成了一个图腾，
一个话题的极点。
对，客人来了会问，这就能代表主人的品味和他们所坚定支持的食物。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真正的粉丝的核心，你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快乐、满足感、地位和深刻的联系，这是任何 PDF 都给不了的。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来说，无论你是在做一份 newsletter 做音乐，还是在职场上推销一个项目，千万不要沉迷于去追求肠胃里那些无面目的流量，也不要被那种死板的小额支付平台限制住了手脚。
没错，你需要找到你的最小可行受众，
为他们创造无法替代的价值。同时永远记得给那些愿意为你付出更多的鲸鱼一个支持你的机会。
这个时代平台总想着把一切都工业化标准化，用5美元的订阅费把人分门别类，但正如资料最后所咆哮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性。
确实如此。
所以当你关掉今天的节目，不妨思考一个极具挑衅性的问题，在你正在构建的工作或爱好中，你是在建立一个冰冷的自动售货机，还是在打造一本属于你自己的18磅重的巨书，一个让人不住想放在客厅正中央自豪地向朋友炫耀的图腾？
哇，这个问题真的值得好好琢磨。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一起深度解析，希望你在自己的探索中继续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